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保守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上一个季度平安。那么现在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季度，同样我们也迎来一本新的学课。那么这一个季度呢，我们要分享的学课就是马可福音。那么这一个季度我们要透过马可福音来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来经历我们的救主耶稣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世上，我们也可以参与耶稣的事工。那么我们的学习，我打算不再按照学课的内容按部就班的来讲，而是谈一谈我对学课的理解以及学课的心得和体会。因为学课的内容我们自己就可以拿着学课去学习去参考，所以呢，我就来谈一谈我对学课的一些心得和感动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，也带领着我们的学习。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以上这一个季度平安。就主啊，这新的季度新的学课，我们也再一次向主交托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真理，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从马可的记载当中能够经历你在世上的经历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参与到你在地上的你的福音的事工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就把我们的学习，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学习，交在救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，求主赐福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一课的学课，福音的开始。这一课的圣经是记载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五节。那么这一段圣经是马可福音的序言，它介绍了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就是福音的开始。然后下面的经文就会谈到了耶稣他的事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耶稣福音的开始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一课的内容给它浏览一遍。星期天的内容是讲述失败的宣教，就是马可的失败。星期一是讲述第二次机会，就是又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。星期二是讲述使者，那么这一天的内容是讲述到施洗的约翰。星期三，耶稣的洗礼。星期四所讲的是耶稣所传的福音，就是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。进修资料是这一课的进深，就是一个延伸。因为它里面谈到了末后的福音，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一谈这一个方面。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这一个马可福音的作者。我们都知道，一般来讲，四福音书的作者，四福音书都是以作者的名称来命名的。比如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，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，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。那么同样的，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可，他的全名叫约翰马可。那么国外的人名字和我们中国的人名字不一样，国外的姓是在后面，名字是在前面，而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的姓是在前面，我们的名字是在后面。所以约翰马可，马可是他的姓，而他的名字叫约翰，所以他的全名就是约翰马可。那么至于马可的家庭啊，这个方面我们就不讲了。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学课的星期日和星期一的内容， 因为这两天内容是谈到了马可的传道。星期日是谈到马可他以失败告终，他刚开始的传道是失败的。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马可带在身边。可是呢，保罗他们第一次布道回来之后，那么在第二次的布道当中，保罗和巴拿巴就因为马可的问题而产生了争执，因为保罗不再愿意带马可出去传道。因为在第一次的布道当中，马可因为困难他就退缩了，他就离开这一个传道的队伍而回家了。所以在保罗看来呢，马可这么容易就灰心啊，这么容易就失败呢，所以保罗认为马可不能够胜任这个传道的工作，因为传道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在第二次的布道过程当中，保罗就不愿意再带上马可。而巴拿巴呢却不一样，因为巴拿巴看到马可他有这样的一个潜质，所以他决定培养马可，他并没有因为马可的这种失败而放弃马可。所以在星期一的内容当中就谈到了给马可的第二次机会。所以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当中，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分开了，就是因为马可的问题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去传道，而保罗呢则拣选了希拉跟着他一起出去传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马可还是一个青年人，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后的第40多年。那么透过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知道约翰马可他后来也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传道士。所以马可的成功和巴拿巴当初没有丢弃他，没有放弃他，反而去坚持培养他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心得和体会呢？首先就是传道的工作是神圣的，是不容易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，上帝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传道人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将福音传遍天下。但是呢，在我们当中，上帝也特别拣选了一般人，成为献身传道人，就是专职的传道人。那么这一般人呢，他们是被上帝所特别呼召的，正如约翰马可一样。所以专职的传道人呢，要意识到传道的工作是神圣的，因为既救别人也救自己，因为这项工作是拯救灵魂的工作，是拯救生命的工作。那么这一项拯救生命的工作和世上的这个医生啊，他们拯救这个人的生命的工作还是不同的。因为医生他们所拯救的只是肉体的生命，而传道人他们所拯救的乃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传道的工作乃是神圣的工作。那么另外一个，这项工作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上帝所呼召的工作。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传道的工作也是神圣的。那么另外，传道的工作呢，也是非常辛苦的，牺牲的一种工作。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和使徒们，他们经常被逼迫，被鞭打。保罗经常被鞭打，甚至他们还被下在监牢里面，他们也忍受这个饥饿、干渴，忍受寒冷，忍受炎热。那其实来自于外面的这些压力呢，对于他们来讲并不算什么。那么最使保罗他们伤心的是来自于门徒的不理解，就是来自于弟兄姊妹的不理解。所以保罗和彼得这些门徒们呢，他们不但面对外面的这个逼迫，也面对教会内部的这些矛盾。所以这些内忧外患的这些事情，就使保罗啊，他们使徒们呢，就经受很大的这个工作的挑战。那么另外呢，做传道工作的人， 就是传道人，也是仇敌魔鬼所特别攻击的对象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保罗让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使他有能力有口才，能够求上帝打开福音的大门。所以仇敌魔鬼啊，他就特别攻击这个站在显要位置的重要位置的这个人。那么甚至保罗和彼得使徒们，他们因为传道的缘故，他们为道殉身，保罗被斩头，彼得则是倒钉十字架。那么十二个门徒除了这个约翰以外，其余的十一个门徒都是为道殉身的。所以使徒保罗他知道传道的工作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，那么如果没有一颗牺牲的精神，那么是不能够胜任这一个工作的。所以保罗呢，就看到马可他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他就退缩了，所以保罗就认为马可不能够胜任传道的工作，所以于是呢，他就不愿意再带着马可出去传道了。而巴拿巴他却愿意再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，也正是因为这第二次的机会，让马可后来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传道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心得和教训呢？我们看到了，人都是有软弱的，曾经的失败不能够断定他以后就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一次的失败不能够断定他永远的失败。其实讲起来啊，我以前也有过马可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我以前也逃避过福音的使命，逃避过上帝的呼召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也没有丢弃我，又把我给拉回来。这个是学科的星期一和星期二的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灰心，可能你曾经也有软弱，也有退缩，也有跌倒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星期二的内容，使者。这一个部分是谈到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，他说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施洗的约翰他是生长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他为耶稣的第一次降临预备道路，他为耶稣在地上的福音事工，为耶稣的使命而预备道路。那么今天我们是生长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，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为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我们也应该像施洗的约翰一样传悔改的道，使人的心可以离开罪恶转向天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从约翰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，这样的心得和体会。后面是星期三的内容，耶稣受洗。受洗这个礼节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红海里面受了洗，归了摩西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。那么施洗的约翰他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开始传悔改的道，给众人施洗。那么耶稣也来到约翰面前要受约翰的洗，所以呢，耶稣以他的行动来支持了约翰的洗礼，就是耶稣以他的受洗承认了洗礼的存在和重要。当约翰对主耶稣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怎么反倒上我这里来呢？然而耶稣却回答说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，所以洗礼是理所应当的。耶稣以他自己的行动奠定了这个礼节， 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要受洗，像耶稣一样的受洗，归入主的名下，好洗去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也是夏天了，又到了受洗的季节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一次的洗礼呢？愿我们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也祈求圣灵的充满，我们也认罪悔改，我们要立志跟从主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做一个新造的人。下面我们再翻到星期四的内容，耶稣所传的福音。学课里面也谈到了耶稣所传的福音的内容，就是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么学课也把它做了一个表格，就是时间性的预言，就是日期满了。那么圣约的应许，就是上帝的国近了。那么这两个方面，时间性的预言和圣约的应许，它都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的70个7的预言为基础的，然后由此发出一个呼召，就是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在旧约的创世纪的3章15节，当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就宣布了这一个救恩的计划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但以理又重申这一个预言，就是受膏者弥赛亚来到。所以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受膏者，耶稣是王，他就宣布了上帝的国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世上的福音，他的使命，他的事工，我们可以透过但以理书第九章的70个7的预言，我们可以看到70个7，这是一个时间性的预言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按照已经解经的方式，在预言中一日顶一年，所以因此70个7就是490年。它开始的时间是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，从公元前的457年秋天，首先过了69个7，就是483年，到公元后的27年秋天，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，受膏者出现，当时耶稣30岁。那么在旧约时代，祭司他们在供职的时候，他们是30岁开始供职的，这是民数记的4章3节，以及历代至上23章3节。所以因此耶稣传道的时候，耶稣也是30岁开始传道，这是路加福音的3章23节。所以经过了69个7，就到了公元后的27年秋天，那么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期，就是7年。这7年分为两个部分，分为2个3年半。公元后27年过了3年半，就到了公元后的31年的春天，耶稣被钉十字架。又过了3年半，就到了公元后的34年秋天，斯提凡被石头打死，福音传入外邦，保罗蒙召成为外邦的使徒。这是为犹太人存留的70个7，从公元前的457年秋天到公元后的34年秋天。所以这一个预言就概括了耶稣的事工。耶稣在公元后27年秋天受洗，传道3年半，到公元后31年春天被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的第一次降生，按照应许，耶稣他来了。那么耶稣的第一次事工也是有这个时间性的预言来作为指示。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，上帝先兴起了施洗约翰为耶稣的开路先锋。那么同样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也有预言，只不过圣经并没有预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是在什么时候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 所以耶稣并没有把他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告诉我们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，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看预兆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看兆头。所以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，耶稣就谈到了他复临的前夕所必要发生的这些预兆，就是假基督假先知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还有人性的败坏、道德的败坏，以及信仰的败坏、爱心的冷淡、信仰的冷淡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等等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我们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已经不远了。就好像我们看见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，我们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一个就是星期五进修资料所告诉我们的。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他预言到70个7受膏者来到。那么同样在启示录的第14章也谈到了三天使的信息。那么第一位天使就告诉我们，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所以第一位天使他传出了审判的道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老底家教会，我们是最后一个时代的教会。那么老底家这个名字翻译出来也就是审判，所以老底家教会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正处在耶稣降临之前审判的这一段时期，从1844年直到我们今天，都被称为是查案审判的这一段时间。所以第一位天使他就呼召我们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所传的警告是一样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那么学客他也给我们列出来了这个表格，因为他做了一个平行的一个对比。他说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首先是日期满了，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，那么他的类别就是时间性的预言。他对比到启示录的第14章审判的时候到了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。那么下面是天国近了，这一个是圣约的应许，它对应的是永远的福音。那天国近了是永远的福音。那么下面这一行是悔改相信啊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相信。那么它的类别是呼召啊，呼召门徒，呼召我们。那么它的平行对比是敬畏上帝，荣耀上帝，敬拜上帝。并且第三位天使他呼召我们不要拜兽和兽像，兽兽的印记。所以第三位天使是警告我们不能够拜兽和兽像，兽兽的印记。其实呢，他是在呼召我们要敬拜上帝，接受上帝的印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耶稣复临的前夕，我们是处在查案审判中的教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应该像使徒约翰一样，做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传出这样的三天使的警告，能够预备人心，使人的心转向上帝，并且认识到兽和兽像和兽的印记，并且拒绝去敬拜这个兽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来加入这个传福音的队伍呢？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起头，耶稣开创了福音。在历世历代以来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忠心的百姓，他们也都加入这个福音的行列，接受上帝的福音。那么今天我们处在耶稣第二次复临的前夕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准备好为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，并且是否准备好传出这幕后的警告，三天使的信息呢？可能我们也像马可一样，我们也经历过灰心，我们也经历过逃避，我们也经历过失败。 但是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像马可一样，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，再一次传扬上帝的福音，最后也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传道人，更能够像施洗的约翰一样，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学课的第一课，也是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心得，一些教训，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，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欢迎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安息日学的学习。愿上帝赐福，愿上帝带领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救主啊，你是信心创始成终者，你也是福音的开始。因着你的被定，你的死亡、复活和升天，救主啊，我们今天罪恶得蒙赦免，我们都能够得救，有永生的盼望。也求主能够将这样的盼望，将这样美好的福分，不但给予我们，也能够给予那些还没有听到这福音的人，使我们也都能够兴起，能够加入这福音的队伍，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在主再来之前，能够预备人心，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加添给我们力量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